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是1月16号礼拜一，那么我们照例呢也都是还是把讲讲这几天的一些新闻啊。这个新闻呢，第一个不能不讲的就是大空难，尼泊尔的这个雪人航空公司一家编号叫 YT691 的尼泊尔的内陆的航班，那么在15号从这个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飞到西部一个方叫做帕卡拉，在这个地方呢，在降落的时候经过一个河谷啊，叫 Seti River Gorges， 也就是一个峡谷，在那里呢坠毁了。这个机上呢72个人全部罹难。这个事件呢让大家都非常的吃惊。不过呢，尼泊尔啊，我呢是有些时候看这个航空的一些频道，大家知道这个现在网上有很多这个讲航空的频道，那么很多呢是讲的世界上最危险的啊。我看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10个机场，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尼泊尔的几个机场呢都是世界上属于最危险的机场。那么这次掉飞机的这个机场啊，这个 Seti River Gorges 中间的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叫 Bokala， 是属于最危险的机场之一。那么这个照片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视频，这架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啊都已经接近地面了，在这个地方呢它突然间做了一个90度的侧翻，也就是说它正在飞，突然间呢它变成90度转了一下，这个飞机就掉下来了，就飞机呢就掉到那个峡谷里面，就断成了两截，熊熊大火。那么这个小小的城市啊，这个 Pokhara 的市民呢都出来抢救，但是呢没有。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存活者呢有一个矛盾的说法啊，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全部死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有4个人呢被救出来是重伤，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尼泊尔的这个坠机事故呢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国家呢是非常危险，因为它这个国家基本上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大峡谷上面，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讲讲这个。我们先讲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去这个博卡拉这个城市？大概打开这个世界地图，你要找到博卡拉还不是太容易。那个博卡拉那个地方呢，它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从西部去登雪山的一个起点，也就是从首都加德满都，你坐飞机到博卡拉，从博卡拉开始，你就找当地的向导，带装备去爬山。所以那个地方呢，就上山的人特别多。所以呢，去世的人呢，我估计有相当多一部分呢是这个的。我们这次70几个受难的人里面，其中呢，这个外国人数也有15个之多。那么这个呢，坠机呢是多的。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坠机是尼泊尔过去30年以来最严重的空难。根据呢安全网的这个数据表示，这个呢也可以说从历史上来说是尼泊尔历史上的第3次严重的航空事故。那么尼泊尔的最主要的问题有几个，一个就是它根本没平地，它所有的机场都在那个高山上面，一块很狭长的土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恶劣的天气。尼泊尔呢昨天坠机的这架飞机的时候，我看那个 YouTube 上拍的图呢，那还是天气可以啊，但是呢你知道这种峡谷的地方呢经常会有风，那么这种对飞机来说呢非常的不利，就是天气很怪，经常呢能见度非常的低。那么当然尼泊尔这种双翼的这样的螺旋桨的飞机设备的隐患比较多，而它多山，这几个原因加起来就是地形、天气、低能见度、设备的问题，就导致了尼泊尔成为世界航空交通的这个叫意外黑点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我们讲讲尼泊尔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山区的天气呢随时瞬间就变化，就是它本来看得好好的，一下去突然间那边出狂风，它是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那种天气嘛。第二个呢，能见度一向都很低，云厚啊，那么是这样呢，就对于航空呢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第二个呢，这个国家呢也缺乏准确的天气预报的基础的设施，特别 是当地的机场的跑道，大部分都建设在这种白雪茫茫的山峰之间，并且呢和道路呢都隔绝，所以这个呢要就是你飞机到了那里的人要坐车出去还得有一段路，很不容易。所以呢这种坐开这种飞机呢是极为考验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技术的水准。而这个尼泊尔的国内的这个航空飞行员呢又缺乏训练，飞机呢长期呢缺乏这个维修保养。根据尼泊尔民航局的一份安全报告，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恶劣地形呢是这个飞行员面临的最巨大的挑战之一。哎呀，我有时候看那些 YouTube 上拍他们那种降落的镜头啊，我都提心吊胆，就是动不动就会掉出去的，所以这个很麻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30年以来尼泊尔的这个航空出了27次致命的空难，30年就差不多每一年搞一次。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尼泊尔是全球飞行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恶劣天气、低能见度、设备忧患、多山的地形等等了。尼泊尔呢人口不多，3000万人口，但是呢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的14座里面的有8座，包括这个珠穆朗玛峰也在尼泊尔的这个境内啊，有一半在尼泊尔，一半在中国。所以尼泊尔拥有了全球的14座最高的高峰里面的8座。这个但这种地形呢这个是非常困难在空中导航的，特别是在恶劣的天气之下。由于呢这些飞机呢需要用非常小型的飞机进入这个尼泊尔的最偏远的山区，所以情况呢相当的糟糕。根据当地民航局的报告，由于这种挑战呢那种小型飞机就19个人以下，就19个座位以下的飞机呢是更容易发生事故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呢这个尼泊尔最危险的机场呢，其中呢就是它的首都的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呢是一个全国的中转的枢纽，那么有很多小型航班呢都会从这个机场起飞降落。那这个呢是很危险，但它毕竟是个大一点的机场啊，它可能导航设备就稍微先进一点。另外一个最难的机场呢就是在尼泊尔东北部的卢卡镇啊，这个卢克拉这个我看那是全球第一南非的飞机场。这个机场呢叫做被通往珠穆朗玛峰的门户，它呢就设在群山之间的这个悬崖的边缘，这个尽头呢就是万丈深渊，就所以你要一没刹住车就冲出去了，那你就下万丈深渊，那个真是困难，并且跑道特别的短。这个我们知道每一年呢都死了很多人啊，我们从2000年就是2000年以来22年尼泊尔的空难已经造成了309人的这个死亡。那个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尼泊尔在过去的30年里面发生了大概27宗致命的坠机事故，其中呢近10年发生过20宗，就最多是过去的10年。在从2000年以来，刚才讲过有39个人就死于尼泊尔的飞机空难或者是直升飞机的失事的事故。那么这种事故呢是很多的，那去年5月29号有一架装了有22个人的这个叫 Tala Air 这个航班在山上坠毁。2019年呢2月27号他的这个国家旅游部的部长坐的直升飞机就坠毁，就造成7个人的死亡的事故。2018年的3月12号，他又直接有一起呢51个人的严重的死难的空难。2016年2月24、26号2天连续坠机。2010年呢，由于气候恶劣呢也坠机。2008年呢，有4名联合国这个武装监察员，他的直升飞机呢也意外的坠毁。 那么早在2015年，联合国机构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呢，就优先的通过它的航空安全实施援助伙伴关系，就帮助尼泊尔。国际民航组织在2年以后呢，和尼泊尔宣布建立了伙伴关系，解决安全问题。但是呢，尼泊尔呢，近年以来虽然在安全标准方面有改进，那挑战呢还是很多。所以呢，我们说15号又出了一桩这么大的坠机事故，这次的飞机呢就好像没有生还，72个人呢，这也就是尼泊尔的最大的空难之一。这次飞的这个航班叫雪人，我们知道大家疯传说喜马拉雅山上有一种雪人啊，但到现在大家没有找到这个资料。这个雪人呢，在尼泊尔的语言里面叫做 Yeti， 所以这个飞机呢叫 Yeti Airlines， 也就是雪人航空公司。这架出事的飞机的编号呢是 YT691， 那个很短的时间就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新闻吧。那么我们讲讲呢，第二个要讲的，讲到美国国内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会啊，在1月6号就是选出了这个共和党是多数。但是共和党里面要选一个党魁，这共和党里面有一半人就不同意选这个麦卡锡，所以呢就一直闹到1月9号，那么最后呢才开始做了一件事情。这个麦卡锡呢，这个人呢，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讲讲这个共和党的，虽然在现在赢得了一个院，也就是众议院的多数，但是共和党的内部呢事实上分了两派。有一派呢是希望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这个能够使党内一致对外的，这包括 Donald Trump 是属于这一派。但另外一派呢叫极右派，这个极右派呢有些非常极端的做法。那么由于这次麦卡锡他是本来就是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议员的议长，那么他现在变成多数了，他就要变成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那么但是呢，这个比较强硬的共和党这个右翼的这一派呢就反对他，就是要选别的人取代他，认为呢这个麦卡锡呢太多的这个 compromise， 太多的这个妥协，所以呢搞了4整天，从1月6号搞到1月9号，这个美国的118届国会呢才真正的完成了第一项的工作，麦卡锡上台。那麦卡锡上台呢，这个整整4天15轮的漫长投票，到了9号，这个麦卡锡就终于艰难地赢得了美国3号人物啊。他的时间应该是1月6号，但是赢得以后呢，这个党内啊有很多的罢免啊，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上台，下面呢就要叫他别干了，所以呢搞得非常的麻烦。那么上台以后呢，他就签署了一个所谓我们现在美国媒体啊把它叫投降书啊，也就是说妥协嘛啊。那么但是他如果不签这个投降书，对于这个党内的极右派提出很多妥协的条件呢，我估计他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呢连当的希望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就说明了这个党内呢是有一部分人呢挟持了这个政党。那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党内10%的人控制了90%的人啊？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共和党的这个情况。那么麦卡锡当选以后啊，他没有办法，最后呢就要改变这个众议院的议事的规则。这个议事的规则呢，就是为想办法拉票，要拉这个极右翼的共和党人啊。为了这个就只能让步。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众议院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里面有很多民主党啊，他也差不多占一半。这个民主党人呢就骂这个麦卡锡说，你啊这个是咎由自取。自从2020年美国大选结束以后着眼于那个未来的选情，众议院的共和党的领袖啊，这是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啊，叫康奈尔 Cornell， 和党内的建制派呢 就有办法呢，就是努力的去推动共和党内的去 Donald Trump 化。那么，但是呢，身为这个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卡锡呢，那态度比较暧昧，他呢就希望去 Donald Trump 化呢，那基本上呢，那就是要走到比较更加这个自由化的这个方向。Donald Trump 呢代表还是比较保守的力量，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极端保守的。那么为什么康纳利提出这么多想法要去 Donald Trump 化，而麦卡锡呢还是要摆出一个折中的态度呢？他就是想在党内造成平衡，就党内不要太分裂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用点时间讲讲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以后，那这个党魁麦卡锡当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呢，这个共和党的党内有一部分人呢是想去 Donald Trump 化，也就是说把 Donald Trump 这种色彩要把它抹去。那么另外呢，有些人呢这个有想办法就能够进来，有很多这个由 Donald Trump 背书的强硬派的候选人，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啊，还有共和党的党内的初选里面席卷全美国，本来以为可以卷土重来，但是这些人呢又没有办法得到一般民众的青睐，最终呢民主党人成功的维持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并且将众议院的损失呢降到最低，也就是共和党赢得的票数非常少，共和党的多数席位仅仅比门槛需要的票数，就是218票多出4票，那你想18再加4不就是22吗，就222票，多得非常的少。所以呢这个麦卡锡呢他呢没办法，他能够在议长的投票里面， Donald Trump 这个麦卡锡呢他必须要考虑党内只有4票，那如果这4票叛离了他，他就连这个党内的这个多数都得不到，所以呢他不能不做出很多的这个判断啊，想办法能够呢把他这个情况呢压得在最低。在与此同时呢，这个共和党强硬派的众议员，这个里面有一个最硬核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核心，这个核心呢就叫做自由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的人呢相当多，他有40个人，这40个人是极端的右派，他们基本上呢都否定了2020年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并且强硬的反对与民主党人达成任何的协议。这些人当中的有一半都认为麦卡锡维持党内平衡的努力呢是一种软弱和出卖，那么所以呢他们呢这个甚至要提名这个 Donald Trump 当议长，就这一群人呢就在里面就搅事。那么放在更加长久的历史的观察当中来看呢，共和党呢现在基本上逐渐是被极右派挟持的，这个是应该从90年代美国政治的极端化以来，这个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从2015年开始，两位众议院的一把手像 Bona Ryan 都由于来自这个强硬派的压力呢他都离职了，麦卡锡由于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他呢就没有办法在2015年竞选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Bona 曾经把这个群体叫做政治恐怖分子，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的核心40人里面呢还有更加极端的几个，就是40人里面有20个，这20个呢是极为的右翼的。所以呢这个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呢他们呢就认为呢这一群人呢可以叫塔利班20人，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这个恐怖主义的政党，那么他们认为说我们的共和党内有这个塔利班20人。那么麦卡锡这次当了这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长，他是本来不愿意让步的，因为他知道 知道呢自己拥有党内的90%人的支持，从来没有见过10%的一个党内的人会控制90%的人。但是呢，在前三天的谈判失败、投票失败以后，麦卡锡意识到，虽然 Donald Trump 都为了党内的团结发声，号召强硬派也要支持麦卡锡，但是如果他不答应强硬派的具体要求，来自任何的人呢，他的压力呢，你都压不垮他，他们呢就会用他那个多少少多的四五票，他就能够把你这个议长把他推垮。所以呢，现在这个共和党目前的这个在众议院的多数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也就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情况，并且呢，10%的人啊，就是20个人挟持了90%的人啊，就是说塔利班20%。所以呢，在这一次呢，麦卡锡几乎全盘的接受了强硬派的条件。1月9号，共和党温和派想办法力保这个规则的通包，那么他们呢，这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那个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支持，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正是共和党内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那个所谓的这个规则包，也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的这个麦卡锡通过这个麦卡锡投降法，我们把它叫规则包。这个规则包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东西呢？是增加个体议员的权利。这个呢，就意味着每位议员将有权利对议长发起不信任的投票，每一个人都可以搞议长。所以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像下饭菜一样，并且呢，这些独立的每一个议员呢，都拥有更加长的法律的审读的时间。也就是他可以用在法律上无限的讲话来拖时间。众议院呢，也将更广泛的应用允许普通议员发起修正案的这个开放规则，每个人呢都能够进行对法案进行修正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麦卡锡将是100年以来最为软弱的议长，他基本上在任来说他没有什么权力。那么这一切对美国的政治未来的意味是什么呢？未来2年，麦卡锡呢将没有办法团结众议院共和党人和民主党就债务上限和政府预算达成任何的交易。他被强硬派控制的所谓规则委员会不断的由单个议员发起来对议长不信任的投票，被拉长的法案审读的问题，这些东西呢将使得美国的众议院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消耗。虽然两党呢都没有办法从瘫痪的国会中获益，但是呢，民主党会试图把这个闹剧转化为2020年大选的胜利，而麦卡锡呢必须非常小心的考虑自己在2020年总统选举他的那个站哪一边，支持或者不支持 Donald Trump， 他都可能遭到不信任的投票。就是他左右为难，坐也不是，这个站也不是。那么有4个参议员，因为他只有4个，多了4票，那么这4个人呢，基本上有4个人会背叛。如果背叛的话呢，他啥也通不过。所以呢，有很多观点认为啊，美国的这两党啊，应该考虑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就是众议院的规则啊，被更容易少数人左右，那么国会山的极端化是不是这样呢？就会成为脱缰野马，彻底不可收拾。所以美国呢，恐怕将来呢，要对这个规则问题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但是看来呢，现在为时方早啊。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讲讲这个关于瑞典和芬兰要进入北约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一打仗，这两个国家瑞典和芬兰呢，他们都要求参加这个北约，北约呢也同意，结果出来一个搅局的国家，这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是一直不同意的，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反土耳其政府的这个库尔德人工人党，他们在这个瑞典 和这个在芬兰呢，在那个地方住，并且在那里搞办事处，反对我这个土耳其的总统，所以呢，我就不同意这两个国家呢加入北约。埃尔多安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啊，他是出尽了风头，因为他一个作为北约国家，他可以控制俄罗斯的这个黑海的任何的航行。那第二个呢，他又用自己的在北约的地位呢，去想办法阻止这个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所以呢，他就这回又提出条件，搞到现在啊，你看都多少了，半年了，他都没有同意。他呢，就礼拜天就讲，他说我有一个条件，芬兰或者瑞典，两个国家必须引渡几十名这个土耳其认为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人，你把他们抓起来交给土耳其，我们呢就批准你们联合的加入北约。根据土耳其的通信社讲呢，埃尔多安在一次青年集会上说，他说他们需要引渡这个130名恐怖分子，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同意他 加入北约，进入议会，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做。那么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国家不同意这个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国家，这个国家呢就是匈牙利。匈牙利在整个这个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中呢，匈牙利是非常的这个反叛的。第一个，他不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不同意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这个匈牙利啊，差不多就变成俄罗斯的一个盟国的这样的态度。但是呢，匈牙利也是这样。土耳其呢，当然有他的目的。这个那个，但是呢，匈牙利呢，他还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他已经表示了。他会支持北约的最新的扩张，那么今年呢，他会同意这个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这个议程，但是呢，土耳其的这个还没有仿效。安卡拉，也就是土耳其的首都啊，一直在拖延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提出批准的条件呢，就是要把在他们那些国家住的130个这个库尔德人呢，就要交还给土耳其作为恐怖主义分子。瑞典和芬兰去年6月份签署了一项协议，就想办法缓解说你不要对库尔德组织有担忧，并且呢，土耳其一家法院呢，也都出来判决，就认为呢，这个不让引渡这些人。那有一个流亡的土耳其记者在瑞典，那么就被土耳其点名说要引渡，但是呢，瑞典的这家法院呢就不许引渡。现在也很难想象，瑞典呢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会听这个埃尔多安的话。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没办法加入北约。加入不了北约呢，如果俄罗斯去在北边打的话呢，北约就不能够介入。所以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瑞典的首相啊，在上个礼拜就讲到，土耳其有时会说出他们希望从瑞典引渡的人的名字。众所周知，瑞典在这方面的立法非常明确，法院做出那些决定是没有改变的余地的，是法院的事情。这个并且呢，瑞典的首相再次说，他说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加入北约的障碍。上个礼拜在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的首都，有很多抗议者呢，这个就倒悬这个埃尔多安的肖像。那么这搞到土耳其的外交部呢，就召见了瑞典驻安卡拉的大使。那么两国的关系呢，其实呢在加剧的。瑞典的总理克里斯滕森啊，就说倒掉这个雕像呢是一种破坏行为。他说其实这些人去示威，就是想办法呢，就阻碍瑞典加入北约。那么我们知道，芬兰的外交部长呢，也在最近接受电台的采访，16号吧，就是今天吧，他也表示说，芬兰呢没有接到土耳其希望引渡人员的名单。这么，但是呢，这个首先呢是针对这个瑞典的，但土耳其呢是把芬兰和瑞典呢打一个包来计算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土耳其的高级官员就说，土耳其不太可能在下一次土耳其大选之前呢签署同意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协议。那么土耳其下一次的大选呢在6月举行，那么 也会在四五月份举行，那么也就是说今年的头几个月，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北约的可能性大概就根本就没有。你看这么大一个国际战略的事情，就由于土耳其一个国家出来搅局呢，就出了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剩下一点点时间，那我们讲一件非常耸人听闻的攻击亚裔的事情，就是这个11号在这个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这个城市 Bloomington 有一个白人妇女56岁啊，面目狰狞了，这个叫 Billy Davis， 她呢在这个 Indianapolis 呢这个下汽车，她的站在前面呢有一个这个是一个亚裔的一个女大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大学生 University of Indiana， 结果这个女的呢一看见她那个面孔，认为呢她是一个华人，是个 Chinese， 其实她是个 Asian， 根本连 Chinese 都不是，结果呢就拔了一把折刀，这个就叠刀从那个口袋里掏出来，从那个颈子脖子后脑的部分砍了这个女性呢很多刀。她呢还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们把这个要毁坏美国的人呢杀掉，杀一个少一个，那么进行袭击，那当时拍了录像，那这个人呢就是仇恨杀人，那么并且呢他说这个人是个华裔，是个 Chinese， 所以杀一个少一个。现在呢这个人被抓了，旁边有乘客看见他拿刀捅人呢，马上上前呢就帮忙解救，现在警察控制了这个人，这个就是典型的仇恨杀人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啊。今天1月16号，我们加州的天气呢终于不下雨了，但是呢要晴呢我看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哎呀，时常暴风雨15天，这个下的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么希望呢这个天气慢慢转回加州那种阳光充沛这个明媚的这个天气，因为这个雨下的的确是影响太大了。好的，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